真的已经过了一半了哈，弟兄姊妹，我不晓得这两天主有没有对你特别说话啊。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这是一个太荣耀的身份，太荣耀的使命，而且这是一件要人命的使命啊。我说过，你如果没有十字架，就不可能有复活；没有十字架，就不可能有道成肉身，对不对？只有不再是我，才可能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你如果觉得你没有路的话，我们套用常讲的一句话啊，谁说没有路，死路一条，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真正伏在十字架的底下，我肯放下我自己，我肯在这里认同连于基督已经完成的十字架伟大的救赎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基督真的在我身上啊，他能够带领我去面对从前不能面对的挑战啊，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啊，虽然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那不仅仅这个样子，当我们真正肯放下自己的时候，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他说生就要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不仅仅自己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超越啊，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了基督啊，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哎呀，弟兄姊妹，当我每一次真正肯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啊，道成肉身，耶稣的生就显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保罗喜欢为自己为着基督的缘故，常把自己交于死地啊。所以他说，使耶稣的生可以在我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而且当我们真正肯舍己的时候，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啊，我想你们听我讲道的时候曾经讲过，说我在香港啊，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培灵会啊，他们下午有生活专题啊座谈，要我跟杨老师讲一点家庭生活方面的啊，晚上早上是培灵会，下午是座谈啊，那就是在国教寺的教会里面哈啊。那天下午讲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夫妻生活家庭生活的秘诀啊，我说台湾的马英九总统啊，说夫妻生活秘诀两条啊，第一个就是太太永远是对的啊，第二个太太如果错的请参考第一条啊，所以他讨好了很多女性的选票。那我说他那个东西是政治人物讲的啊，不属灵啊。圣经上讲的夫妻相处之道其实只有四个字啊，叫做同归于尽啊，这是只有属灵人懂得圣经的人才会笑啊，不然你笑不出来。什么叫同归于尽？两个都肯死，哇，这个家太幸福了，对不对？这个家只要有一个人肯死，这个家就有希望。两个人都不肯死，那么他们只有到死的时候忧忧愁愁去见主啊。只要两个人有一个人肯死，这个家就有盼望。两个人都肯死，那多好啊！那是郭教师的教会那他的晚辈传道人就来跟我讲，他说于弟兄，请你写这几个字哈，我要回家挂在我家的客厅上，那他叫我把那写毛笔字表给他送给他。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你要我写这几个字，你我都得同归于尽哈。啊，我说因为我从小我的字我就不满意，我的字像狗爬字一样不好看啊，所以我要把我这么丑的字送给你，我需要死。啊，你肯把这么丑的字挂起来，你也需要死啊！所以到现在他还问我要了啊，他到现在还问我要哈。所以这个我虽然是幽默的话，但是其实是很属灵的话。你阿爸阿们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去竞选总统，对不对？圣经的智慧是远超过世人的智慧哈，啊，世人以为愚拙的，其实在神里面是蛮有能力，最深的智慧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永远是我们的出路，永远是我们的祝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也引用过 Max Lucado 写的那篇文章，叫做 Just Like Jesus 那本书，他说如果耶稣替我们活一天的话啊，你要不要想想看，如果明天耶稣请你出来，他住进来啊，穿着你的身体替你活一天，周围的人会不会发现你不一样？绝对会发现不一样的，先举手好吧。 哇，这个举手的比率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最高的比例哈，啊，表示你们还蛮属灵的哈。那绝对会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的举手。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哈，没有哈。那有些人明天不想活了是吧？没有举手的。就是问耶稣替我活一天，会被人家看出来不一样？我们做决定，我们对别人冒犯我的反应，啊，你看我们的孩子，耶稣替他活一天，平常死拉活拉的，曾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一大清早他自己跪在主面前祷告了，有的姊妹抱怨，他说我的弟兄从来不牵我手，除非进了百货公司，他才拉着我的手哈，他怕我乱买东西。那么耶稣如果替我们活一天的话，随便你怎么走我都不用拉你的，对不对？那你发现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就在很多很小的事情上就不一样，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因此没有，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抽象，很神学，很遥远。其实它一点都不抽象，对不对？它是在我们生活最小的生活，最平凡的事，在每一个时候，耶稣基督他都要来替代我们。所以这是伟大的救恩啊！这不是只是把一个理想放在那边，让我们很辛苦的努力挣扎挣扎，但是却达不到。耶稣说，我不仅是生命，我是道路。他把生命给我们，他把这条路给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拥有这条生命，而这条路就是我什么时候肯让基督的十字架在我身上掌权，什么时候不再是我，什么时候就乃是基督。我们就可以靠着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我能够在各处都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所以我说，我们的使命道成肉身啊，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实在是太荣耀的身份，也是一个太神圣的使命，而且是一件看起来是最高的意象，但是却能够带到我们最平凡最细微的生活和小事上来实行。没有人会听不懂的，看可能这句话看不懂，可是当我们真明白的时候，你就晓得其实神给我们每一天的机会都是让我们来经历怎么样子让基督耶稣来替代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那今天早上我们讲意象的落实第二个讲到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不好？主题经文，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三个，创造的，做成的，造作的，不光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被 created, 被创造，创造叫做从无变有。换句话说，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有，背后有一个目的的，神为什么造我们，这带着荣耀的目的，是为着他的荣耀来创造我们。那第二个是讲到所做成的，讲到 form,所造作的 made, 是讲到是经过巧匠在这里制作，不光被创造出来，而且它被制作，能够成为一个杰作。所以呢，这一句话不仅仅解释了我们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为什么被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造的，它同样也解释了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遭遇，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因为神在制作我，要把我制作成他手中的杰作。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英文是叫做我们是神手中的，有一个翻译本 NLT 的翻译，我们是神手中的 masterpiece, 是神手中的杰作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啊。所以你看一个那么大的大理石啊，它被创造出来有这么大一个大理石，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手中把它雕成大卫的像，雕成摩西的像，雕成什么的像，就是经过大师在这里制作它。那我们这个人被神创造出来为着他的荣耀，同样的我们这一生的遭遇里面，神都在我们身上雕削，神都在我们身上制作啊，要把我们 form， 把我们 made 啊，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发表和彰显啊。那这是整个对神旨意的一个解释啊。那么，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啊，也说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存在，我们之所以有这些遭遇，是为了神的旨意，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都是信主一段时间的基督徒，所以我讲这些话你们都没有表情哈。那你们可不可以跟隔壁的人讲，你知道吗，我是为了神的荣耀被创造的。好，讲完了，那我现在考你们，看你们嘻嘻哈哈，我就晓得这个太肤浅。什么叫荣耀？什么叫荣耀？荣耀是独独属乎神的，它是神荣耀的所，它是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作。神自己本身的生命性情就是荣耀，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爱，他的能力，各方面加起来，让我们看见神荣耀的生命和性情，这是他的本性，他的所事。同样的，神的作为是荣耀，神大能的作为显出他的荣耀，所以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作叫荣耀。那么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作透过所造之物被发表出来，也让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啊。所以神的荣耀一方面是神自己本身，就是神自己，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叫荣耀，然后他被人看见，他彰显出来，被人看见，被人体会，也让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啊。最好的经文就是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浩瀚的宇宙就出来了，一千亿个银河系，一个银河系里面有一千亿个星球，所以当你举目望天的时候，你就说人算什么，说人真的算什么，这么伟大的宇宙啊。我要纠正我那天的话哈，我说如果你很谦卑的说，我不过像海边的一粒细沙，我说我要对你说，你还是太骄傲了哈。那不是我对你说，我这样子说我也很骄傲，对不对啊？应该是天使就要对我们说，你们实在太骄傲了，因为天使在天上看过神的荣耀，天使在天上看过基督在万有中真是万有之首啊。所以天使看到我们这般人啊，就觉得我们实在太不识相了，这么伟大的神创造了万有，他今天居然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今天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何等的一件事情。哎呀，弟兄姊妹，太伟大了。荣耀是神的本性，荣耀是神自己的作为，荣耀是神的本性和他作为被彰显被发表出来让人看见。所以我们今天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地上拿诺贝尔奖，地上你当元首当总统，你顶多是在人的中间你得到了一些荣誉就是了，荣耀人是没有份的，只有神有荣耀，就像圣洁，人没有圣洁。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勤劳的人，你说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你说我是一个还心肠蛮软的人，你可以去形容你自己一些的美德，但是没有一个人在圣洁的面前敢站住说我是个圣洁的人。同样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位荣耀的神面前说我身上有荣耀。我们都亏欠了他的荣耀啊，因为他是为了他的荣耀创造我们，他是为了他的荣耀造作我们，他是为了他的荣耀在这里制作，在这里做成我们啊，为了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发表。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哈。所以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是 太大的一件事情，太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后，我们现在底下来往下看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讲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哈，这几句话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今天教会里面很多问题的症结。今天有太多太多人爱主，非常爱主，甚至献身为着主献身。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不认识这句话真正的意义的话，我们真的有一天去见主的时候，发现我是空跑，发现我是徒劳，因为我所做的不是神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你们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哈。我在很多教会里面我都会问，我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动机已经很纯正了，他不是动机不纯正，他动机非常纯正，他真的爱耶稣，他愿意为主做这个为主做那个，我说这个够不够好，好不好？好，真的是好。你现在已经很少找到动机这么纯净的人。你说我们这个年轻的孩子喜欢上台，当诗班，当乐队，在这边，你说他是真是为了敬拜神吗？很多的时候是为了在台上让别人可以看，啊，我们一不小心，我们里面就有主以外的动机跟存心，对不对？啊，我们喜欢讲道，难道你是真的爱神家，那么爱神家，有负担要来传扬神的话，有负担让神透过我们来把信息传出来吗？还是我们只是喜欢讲道？同样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我们一不小心，我们里面连我们讲话里面都露出来我们里面所存的是什么啊？所以光能够单纯的 for him 为着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为神，结果就出问题了啊！为什么我的意见你不肯接受？为什么我的恩赐没有被重视？为什么我的感觉被忽略？为什么我的需要没有人来满足我？啊，我希望教会是这样，我希望教会是那样，我希望传道人是这样，那为什么没有人来满足我？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光为着主其实是不够的哈。那这一节圣经把我们带回来，看见我们今天很重要、很严重的问题。我也希望博讯所有的学生，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谨慎的去面对这个问题。你光为着神是不够的啊，第一个要解决的还不是为着神啊，虽然为着神真的很重要，是不能少的。但是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是这里说的要本于他，必须是从神来的，必须是出于神的啊。在我讲到的例子里面有一些比较很经典，所以我也常常重复的讲，就请你们包容哈，因为有些人没听过，那听过的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就是几十年前还没有现在电脑电话的哈，就有一个人结婚了，他的好朋友从老远的地方打电报给他，那时候是打电报啊。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代还用电报哈，你们现在已经没有人用电报了。那个很少人用电报了哈。然后呢，结婚的时候他老朋友不能来，从远处打了一个电报给他。那你知道电报是每一个字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算钱的啊，所以朋友送了他一节约翰一书4:18啊，就是爱里面没有惧怕啊，爱其完全就把惧怕出去。所以呢，他就照着英文的写法 first 就是一哈，阿拉伯数字的一，然后 John 啊，约翰一书的意思，然后四，然后2:18啊，这叫做约翰一书4:18啊。那个电报员不是个基督徒，他哪里晓得说这个将前面还要加个阿拉伯数字哈，哪里有这回事，一定写错了，他就把那个一给省掉了哈，然后就送了一个将4:18，就是约翰福音4:18。哎呀，他的好朋友收到这个电报高兴得不得了哈，我的朋友庆贺我，马上就翻圣经一翻哈，那一翻脸都绿了哈。他说你已经有5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啊，差一个字完全不同的意思啊。所以他的朋友气死了，他说你为什么觉得我是个淫妇呢啊？这个朋友岂有此理，他非常受伤。你看电报员的好心是真好心，是否他是为了他的顾客，但是却不是顾客的意思。所以你知道你差一点 就可以把人家原来的意思完全转成另外一种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在神家，我觉得我是为着主，但是其实主的意思不是要你做这个。我觉得我是为着主，结果就出问题。所以为什么四世纪结束的时候，中文的翻译啊，为了让我们好像比较容易了解，他说那时四世纪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着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中文的翻译。所以我们一看任意而行，我们就知道这是胡乱非为，我们知道是错的。英文圣经不是这样，英文的翻译本说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好不好？你不能说他错，那你如果照着自己认为错的都去做，那你不是更糟糕啊，所以我做事情都是照着我认为对的，我该做的，就连这样在神的眼中都常常成为 troublemaker 啊，能够给神家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大卫认识神以后，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诗篇十九篇哈，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什么罪，任意妄为的罪哈。好，如果能够让我不要犯这个罪的话，你能够拦住我，让我不要犯这个罪，就可以保守我免犯大罪。很多的大罪都是从我认为还好，我认为还对，我认为还是就去做了，结果就给神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难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里讲说道成肉身，讲基督和教会，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叫做基督，教会没有别的成分。夏娃怎样从亚当而出，同样的教会就是从基督而出。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有太多太多人的意思进来，有人看起来是好的，有人看起来是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弟兄姊妹带来的意见看法都是坏的，很多是很好的，但是关键问题不在于是他是好的还是错的，不好的，关键是在于他是不是出于主的。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哈，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他说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所有所做的事情，他要知道父要什么，他就照着父的旨意来做。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我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前面的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是我们里面没有自己的意思，连基督在他里面他都有自己的意思。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这就是伟大的地方。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思，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喜好，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看法，然而我们里面尊重这位伟大的神，在他的主权，在我们对他的信任和爱的底下，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意思放下来。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三个我用出体字讲的耶稣在这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其实所有的能力都在他里面，但是他却用不能做、才能做、照样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看到这些话，我们自己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哈？拿这几句话回头来衡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你就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脚步，远远跑到神的面前去。主耶稣有太多的地方他能做，但是他却不做。我们很多的地方做不到，是因为我不能做。我想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下得来吗？下不来所以当底下人在那里嘲笑耶稣说，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我们就信你。要是我的话，我就说主，我下去我就回来让他们心服口服，我真是神的儿子，我今天真的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为你们死，这为什么不好？ 我还是上去了，我没有逃避十字架，但是我只是下来一下，跟你们 show off 一下，我再回去嘛。你不觉得我的策略比主耶稣更好吗？今天这么多教会在地上研究教会增长策略，原谅我说我不是批评这个哈，我们自己也都在主的面前很谦卑的在寻求怎么样子让教会成长，让教会健康。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去研究教会增长策略，我跟你说，耶稣最容易让教会增长的，他只要从十字架上下来一下，他只要多行几个神迹，我跟你讲，整个教会挤满的人。我常常也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今天我们传福音告诉别人，信耶稣的人将来你的小孩绝对不会有流感，光这么一个简单的，还不要说不长癌症哈，都不会有流感，也不再拉肚子。你看，跟你说教会绝对挤不下人，都来了。所以耶稣从来不研究教会增长策略的，好，所有所做的事情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而父所做的事情主子照样做。我在想什么例子最好哈，我就突然想起我那个翻译的弟兄哈，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你翻译的弟兄跟姊妹翻得真好啊，那就是翻译就是这样，对不对？我讲什么他得翻什么，他不能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啊，我还没讲他就讲，那不叫翻译啊！啊，以前这个唐佑智博士，他说他有一次到美国中部去讲道啊，那天去那个教会的那个英文翻译，唯一的英文翻译没来啊，所以临时只好拉了一个人来帮他翻哈。那个人就很紧张，紧张的要死。他说：“唐牧师，你可以把你今天所有要讲的越详细越好写出来告诉我哈。”啊，所以唐牧师饭也来不及吃，饭前就跟他讲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啊，全部都跟他讲了。他说我们两个一站上台的时候，那个翻译紧张的，我还没讲他就先讲了，所以变成我跟着他讲了。那这个不叫翻译，这个不叫翻译啊，翻译是我没讲你不能讲嘛，那我讲的你得照样讲啊啊，对不对？我们那个翻译弟兄非常好哈，虽然他有的时候比我还激动啊，我有时候说点年轻人的时候他就那么激动 Young man 年轻人你们要听话，他比我还要激动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翻译啊，这个叫翻译啊。那么只在地上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只也照样做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啊。第二个，教会也应该借着本于他和依靠他来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三件事情啊。第一个，本于他，我在这里问了两个问题，我们要最在乎的就是我生命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今天能力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我里面的负担啊，我不愿意用动机哈，动机太消极了。很多人说我有负担做这件事，我有负担做那件事情啊，那这个负担到底它的源头是什么？我们要一定要提醒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永远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基督，一个是基督以外的，就是我啊。不管我这个我怎样受世界的潮流，受我自己的观念，受我自己的喜好，受我自己的肉体啊所束缚所塑造啊，只要是基督以外的是另外一个源头。所以在我里面永远有这两个源头。好，所以为什么在神家里面有很多人，我们称他为天然人的热心啊？你看彼得他说我为你死都可以，他讲的是真的，他自己是真心的，因为是从彼得的源头里面出来的。但是他经不起考验啊。我去过一些教会，他们买会所，他们这个奉献不够，他们后来就想一些的方法啊，就每个礼拜把奉献的排行榜贴在教会的后面啊，谁第一名谁第二名谁第三名，哇，这个有几个做生意的弟兄就开始拼了哈啊。这个礼拜他第一，第二个礼拜下个礼拜他第一，那钱一下子一下子一下子就进来了。弟兄姊妹，我这个源头到底是什么？我还碰到一个姊妹，我亲耳听的， 他说教会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阿爸们，阿们，教会一定需要有人祷告。第二个，他说这个时代大家太忙了，很多人都没有空啊。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已经退休的老伯伯老妈妈没事哈，不要叫他们浪费时间啊，要好好的利用时间。阿不阿们啊，已经有人不阿们了。那你不叫他不要浪费时间，天天在那里等死干嘛，对不对啊？所以叫他们来祷告有什么不好啊？所以鼓励他们祷告不要浪费时间是对的。第三个，做工的得工价啊，为了让他们好好忠心的来祷告，所以教会付一点钱给他们。啊，这都是我亲自听到的啊。啊，讲完以后我犹豫了很久，我说姊妹啊，我说祷告是神儿女们这么独特的权柄和福分，怎么能够用钱来卖掉它呢？你所有的东西每一个他都引经据典，对不对？做工的得工价也是圣经上的话呀。啊，教会需要祷告才有复兴呢，那都对啊。你把几个都对加起来，只要源头错就是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哈。到底我的生命、我的能力、我的负担各方面，我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所以就算话是对的，那个动机、那个源头常常很可能都是不纯净的啊。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拉着那个犯淫乱的来引经据典，根据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一句话是错的，可是他里面整个的源头就是要害耶稣。好，那当然我们不至于会这么严重哈，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问别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提意见，我们很多的时候坚持一些的看法，那背后一不小心就是从我自己出来的。弟兄姊妹，这是我自己里面都常常都需要主怜悯我，要光照我啊，真的是要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啊。所以拉达亚比户那天献燔火，圣经上说叫做 strange fire， 就是陌生的火，从来没看过的火啊，是不应该有的火啊。他也是带着自己的热心，觉得太麻烦了。那圣经上说，香坛上的火必须是从祭坛上来的啊，都是有讲究的啊。所有香坛讲到祷告，祷告必须建立在祭坛的生命上啊，真实的祷告。真实蒙神悦纳的祷告决定是从在祭坛的根基上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哎，祷告神啊祝福我，神啊让我孩子啊不要生病，神啊让我孩子考上最好的大学，那弟兄姊妹，我们噼里啪啦祷告这么多，神为什么不听呢？啊，那真实的祷告，香坛的火必须来自祭坛，这是圣经的原则啊。所以大哥这两天正在讲会幕，其实会幕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讲着基督，每一件事情都讲到属灵的原则。好，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啊？这两件事情在本于他的这件事上是我们都要问的啊。那生命的源头你千万不要轻看，我们这个人照我的自己的体会哈，大概 90% 以上的基督徒，他 90% 以上的时间是活在旧造里面，因为本性本能的就是在我旧造的生命，圣经上叫做旧造的表现叫做肉体，就是在我的肉体，在我的血气里面很自然的就反映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啊，我们就产生不该有的思想，我们听见一句话我们就产生情绪啊，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里面就怎么样，就是什么，我们很容易活在外在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环境的瑕疵跟影响底下，这都是旧造。就造一个最大的特点，属肉体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完全活在环境的影响底下。所以我们本人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源头很自然的就是在就造肉体中反应。所以你一回家太太给你臭脸，你马上就烦，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就造。而第二个反应是基督的新造， 怎么样子顺服恩膏的教训，立刻顺服，绝对的顺服，好让我们基督来替代我们。那这叫做第二个反应啊，这个源头就不一样了，因为是在基督里面。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生活里面太实际、太实际的教导啊，跟原则，我们一定要来操练它啊。好，希伯来书8:5，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建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会幕的完成在于两件很重要的事啊，他们甘心的参与，你要讲三件也可以的，甘心的参与，尽心的奉献和绝对的顺服。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在为什么出埃及记从25章讲山上的样式到30章结束，然后从35章到40章、36章开始要再讲一遍啊，再把圣殿的尺寸、圣殿的材料、圣殿的摆设全部再讲一遍。那我们已经说过的，前面叫做神所要的山上的样式，后面是山上的样式在地上的出现啊，神所要的怎么样子在地上成为见证啊。一切所有的完全跟前面所说的一模一样，所以我说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很烦，神为什么要这么烦呢？圣经篇幅这么有限，为什么要一再重复一再重复？后来我里面读36章开始到40章，每一句话都让我们里面感动，因为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没有一个是人修改过的，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啊？神要什么摩西完全照着做。其实你知道摩西照着使徒行传7:司提反讲，摩西已经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文明科学最进步的一个国家，他们居然能够金字塔盖起来，到现在很多人的历史历代花了多少的功夫想说这个尖上去，那是最上面的那个到底怎么送上去的，那么高那么大的石头，但是几千年前埃及人就放上去了。所以摩西在王宫里面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会跟神说，神啊，你要叫会幕，你告诉我一句话就好，我决定帮你干得好好的，我办事你放心。去年我们去那个孙约翰老牧师，他就说中国最有名的，不是最有名，这句话是毛泽东对华国锋讲的哈，你办事我放心啊。他说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他说他在台湾有一天坐车看他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告改过来的，说我办事你放心啊。那他就很好奇的看一下是什么广告啊，没有想到是殡仪馆的广告。你放心把钱交给我，我办事你放心，你安心去死吧，就叫我办事你放心啊，对不起。那个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你如果真的照今天有机会，因为在世界上有些的地方他们就是完全照着会幕的尺寸照了一个模型哈，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其实会幕一点不宏伟，进到至圣所里面，进到圣所里面去，所有的家具、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金香坛、约柜，都是矮矮普通，非常普通而已。但是这么伟大的神却充满会幕。好，为什么充满会幕？不是这个会幕多么舒服，这是简直是不起眼的一个建筑，而是在这边有百姓对他甘心乐意的奉献，在这里有百姓们对他绝对的信而顺服，这是叫我们的主心大大喜乐。所以摩西盖好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充满，摩西不能够甚至没办法进去，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所罗门盖好的圣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因为他们完全照着神用指头画给大卫的样式造出来了，神的荣耀充满，连祭司都进不去。我常常都在想，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局面哈？人已经没办法进到聚会厅里面了，因为神的荣耀充满了。啊，弟兄姊妹，这次是神的百姓对神绝对的顺服哈，这个叫做本于他啊。其他两节我昨天都已经提过了，凡臣服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 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中间不仅仅在这里提到摩西跟一般百姓对神绝对的顺服啊，使徒行传特别提到大卫，说他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英文是说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啊，这一个人是贴着我的心走的人，是跟着我的心走的一个人啊，那样子完全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一动他马上就动啊，神想什么他马上就知道，这个叫做合神心意，而且是在凡事上要遵循我的旨意啊。我们偶尔遵循神的旨意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能够凡事上要遵循神的旨意非常不容易啊。这是 of him。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服事，在服事上的第一件事情的挑战，我希望我讲这些东西没有人觉得是大道理也没有人，更不会有人觉得我已经在这么做了，我差远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很谦卑很认真，甚至要很恐惧战惊的，怕我很多的事情跑在神面前然后白做的，空跑徒劳白费功夫，一定要小心哈。那第二件事情讲到依靠他，一面要真正的承认说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一面我们又充满了把握和信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因为在我里面的真的是比世界的更大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不是依靠试炼，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到，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弟兄姊妹，真实的依靠不是说我碰到的困难然后我说求主耶稣帮助我，这是我们常有的经历但是这样子的经历它是一个间断性的，它是一个 event driven， 就是发生的事情我才来依靠。哎呀，我生病了我才来依靠神啊！我孩子出问题了我才来依靠神啊！我这个礼拜要带诗了，要讲道了，我才来依靠神啊！平常从来不会讲台祷告的啊！我们这个人都是碰到事情我们来依靠神，但是圣经上讲的依靠，它是一个生命里的关系，是一个生命里的连结啊！这个我记得不错是。玉成华弟兄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对主的依靠，对主恩典能力的支取，不是像汽车去加油站加油的这种方式我读大学的时候跟我住在一起的弟兄，他后来在台湾的气研所什么什么的当所长，当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年轻才二十多岁就在台湾的张老师电话线急救线当辅导帮助别人那他就年轻的时候就忙得不得了，那他跟我住在同一个房间，我睡下铺他睡上铺那他周末就回到他自己的这个教会去，他说红姐啊，他说我每次礼拜天回教会就好像那个车子只剩下最后一滴油让我勉强的滑进了加油站然后去加满了油，然后礼拜一让我能够再来一个礼拜来挥霍它来使用它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对不对累得不得了，来参加一个博训师生会加个油回去开一年拿个车子可以开一年我们常常就用加油式的来得帮助，去聚会里面得帮助，我不是说不好这个更不能断不可以停止聚会但是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对主的依靠不是加油式的依靠，而是像血液的依靠这个血液心脏出去然后接着又进来，接着出去又进来，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依靠。那我想圣经上最好的例子就是像诗篇第一篇讲到我有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生命上持续的不断的一个连结供应跟享受这个叫做依靠，这是生命里的依靠，它不是事情上的经历上的一个依靠，它是持续性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连结 啊，就像我必须要依靠我的心脏来供血啊，我的心脏今天如果说我太累了，你让我休息一下，我明天早上再跳，那我就完了啊。那我必须要持续的依靠他啊。所以这样子的经文圣经上很多，像诗篇十七篇第七节，他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啊，那人是有福的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水旁，扎根在河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不光炎热，这个是短时暂时的难处啊，突然来一个热浪啊，它叶子仍旧青翠，它能够经得起这种突发性的暂时性的挑战和难处。在干旱之年，那是一个长期的考验哦，长期的苦难啊。他说他仍然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得力的秘诀啊。所以有一年英国伦敦发生很大的那个旱灾啊，很多的树都死掉了啊，但是独独在王宫附近有一个白金汉宫那里有一棵大树，长得茂密的不得了哈啊，别人就很好奇为什么独有这棵树可以活得下来啊。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这棵树底下的树根，因为这棵树很大，它的树根长得非常远哈，像枝啊，这个枝条蔓延啊，通到泰晤士河啊，所以别人都死了，他没事。啊，他不仅没事，在干旱之年仍旧青翠啊，仍旧长得好好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需要跟主之间的依靠啊。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却又凡事都能做。而且你讲过说，有几个男人开了一家公司，因为只有男的没有女的股东啊，所以他们就想申请一个啊比较有男性味道比较霸气的公司的名字啊，不要太温柔，也不要太女性啊，所以他们想了老半天就决定叫能力啊，就去申请了。申请了完了以后，政府批准了，寄了一个很大的公司的这个执照来哈啊，就叫能力有限公司。去哎，他们一看的时候，我完全跟他们想要想象的不一样，对不对？本来以为能力，我们很有能力啊，我们无所不能，结果没想到来了一个公司，那么大的一个牌照叫做能力有限公司。所以我觉得我们服事主的人都应该在桌上放一个能力有限的神仆人啊。能力有限的爸爸，能力有限的丈夫啊，都需要谦卑的来靠主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我们的问题，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光只是在事情上，在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要依靠。好像我们买会所的时候，市政府这样子的为难刁难，不让我们改成会所啊，多少人劝我们说去找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来干涉他们，他们就一定听话的啊，因为他们干涉我们是不合理的，只是因为那块地太好了，他们舍不得给，愿意给大公司哈，给雅虎啊，给谷歌啊，给其他这种大公司，他们不愿意让它变成一个非盈利的教会，所以他们说你们去任何地方我们都一定给你们，你们如果找不到地方我们市政府帮你们找，但是这块地绝对不给你们啊，这是硅谷的心脏地啊。所以别人跟我们讲，他说你去找国会议员干涉他们，他们一定会让出来的，但是我们教会的同工祷告以后就决定说，我们学习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我们依靠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就凭着祷告啊，让主来改变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嘛啊。所以我们不要光讲神是神，当我们面对这个挑战说要 let God be God, 要真正尊神为神的时候，你就晓得太多的事情我们常常就妥协了，找个借口就转弯了啊，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真正来经历，第一手的来经历，在我们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那这是很可贵的经历。但是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依靠不光是一些事情上的遭遇上的依靠，那更是我们在经历里面这种持续性的所以我昨天也引用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身上有难处，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讲风凉话哈。我觉得我们要为着这个难处低头感谢神， 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机会，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不行，也让我们来经历神的全能，让我们怎么样子学习放下自己，而让我们来经历我们所信的神，所信的基督在我里面的替代。旷野的经历没有一个人喜欢，谁喜欢进到旷野？旷野是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啊！旷野是没有路的，因为没有人去那里，所以常常叫人失迷的。旷野是很孤单的，没有同伴在那里啊！旷野很多的危险，对不对？刚刚讲到野兽吼叫之地，旷野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不喜欢，天然人不喜欢被带到旷野，但是我们却需要有被带到旷野的经历，因为旷野为我们提供了直接单独面对面去遇见神的经历。雅各能够在巴旦亚兰的旷野里面看见天开了，他能够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好，我们喜欢讲的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啊，其实神不是只有这个时候才起头，神从创世以前啊，神就已经起头了，对不对啊？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神都已经写在册上了，神早就已经起头了，只是我们的经历上啊，让我们觉得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的确是。啊，所以有一个观光客啊，我们以前台湾的公用电话亭也是这样子哈。啊，对不起，我来中国的时候已经96年了，我不知道你们的电话亭啊，打电话的公用电话亭是什么。我们在台湾的电话亭以前有个观光客来，他进了电话亭想要打电话，但是天黑了哈，也看不见键盘，也看不见号码，所以他在那里到处啊靠着一点点的光在那里找那个电话亭里的开关在哪里，哎呀，上上下下摸来摸去都找不到哈。啊，结果后来旁边一个路人走过去就跟他讲，他说先生，你只要把门一关灯就亮了。所以他就把那个玻璃门一推一关好，哎，灯就亮了哈。啊，那这个设计的确很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的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你不关门灯不亮。那今天我们是在这里，我们不放下自己，神不做事。很多的时候神就是不做事，不是他狠心不做，而是他希望我们经历到，能够第一手的来经历到什么叫做基督的替代。当这个源头是他，里面生命的能力是他，弟兄姊妹，那个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主希望我们来认识他，所以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圣经上用的这些字都是非常非常超越的，它不是夸大的，因为它事实就是这么大啊。所以我那天讲彼得说满有荣光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是真的说不出来。那保罗在这里讲这个能力的时候，他也只能够讲莫大的能力，他没有讲3万瓦特或是20万瓦特，他没有办法衡量的，他说叫做莫大，也讲不出来的。所以以前我跟大家问过哈，你自己觉得你的潜能发挥了多少？潜力发挥了多少？你发挥了多少？啊，还没发挥啊？你都已经到意大利学完了声乐了，还没发挥啊？一点点不能说的哈，不能算了啊，所以你真的潜力都还没发挥哈。但的确是哈，他们说一般人的潜能潜力只发挥5%，所以就着我们天然人来说，有无限的潜能已经在了哈，不是无限了，还有95%没有发挥。好，所以你今天如果只读到哈佛大学哈，对不起，刚才那个胡教授啊，你的姑奶是吧？只读到哈佛大学，他只发挥了5%而已哈，所以95再发挥的话，地上已经没有学校可以给他读了。我那常跟你们讲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就讲到有一个人晚上回家太晚了，怕太太生气哈，所以呢他就想走捷径。那么在美国，在欧美的这个这种城市里面，常常都是 坟墓是在放在城中间的哈、啊。我到欧洲去到现在都还是常常看到这样子，澳洲也是这样啊。那个城的中间就是坟墓园啊。那么他那天要抄捷径回家啊，怕太太生气太晚了，所以他就走走走，就走对角线。哪里晓得白天呢，人家新挖了一个坟墓，他不知道哈 啊。然后坟墓晚上又没有灯啊，所以走着走着嘣掉下去了哈、啊。掉下去那个坟墓是蛮深的啊，他就在那边喊啊、叫啊、跳啊。就算有人听到也不敢来，对不对？半夜十二点钟啊，鬼哭神嚎的，你在旷野在那个坟墓里面喊啊叫啊，没有人来的哈。啊，他喊了老半天，累得不得了，就只好坐下来休息，等天亮了。啊，哪里晓得半夜两点钟，哎，又来了一个一样的人啊。也是怕太太骂，也是抄捷径，也是走过来，也是不知道新挖了一个洞啊，走着走着也正好掉进来啊。那唯一的不同的是，他不知道后面有个人。所以在那里喊啊叫啊跳啊啊，等到这个精疲力竭安静下来的时候啊，突然听见后面有声音了。他说，老兄啊，你再喊再叫你也出不去的。那后面人已经累到奄奄一息的告诉他，他一听砰出去了。他以为后面是鬼。这个叫做潜能，原来用到精疲力竭出不去啊，你需要有一些东西刺激你一下，你发现你的潜能又出来啊。所以现代人也常常讲要超越你的潜能，对不对？要 breakthrough 啊，这个到处世界上都在讲怎么样发挥你的潜能，突破你的潜能啊，不突破你的界限啊。这个人本身就有很多的潜能。那我跟你讲，全世界最等待开发的潜能就是咱们基督徒，有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然后这个能力来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去面对从前不能面对的挑战，让我们能够去走从前走不下去的路，让我们能够去胜过从前胜不过的试探，让我们能够去承担从前承担不了的责任和使命，因为有一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就我们需要学习，不光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光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依靠他，没有学会 through him, by him, 弟兄姊妹，没有借着他，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神的要求谁达得到？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他来就是要替代我们，要带领我们，不仅仅叫我们得救，让我们可以得胜，让我们不仅仅得生命，让我们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不仅主对他说，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接着就说，所以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那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夸自己软弱，越夸越软弱。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夸自己的软弱，我们忘记了保罗的这一句话，一个完整的一句话。他说，所以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啊，我们夸完了我们就跑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去经历基督的替代啊。就像我们按铃祷告，祷告求主听，按了门铃以后人家来开门，我们已经跑了，所以我们根本进不去啊，白按的。那这个也是一样，我夸夸夸夸自己软弱，越夸越软啊。然后听见他也在夸软弱，然后每一个都在夸软弱，每一个都说我不行，哎呀，我都软弱，哎呀，我都败坏，哎呀，我在网路上胜不过去，每一个都在夸，夸完以后全部死在一起。因为这边不是这样子夸的，我夸我的软弱哦，为的是我要接受基督的全能，我不仅承认我的无能，我在这里接受耶稣的全能啊，这个叫做倚靠。那弟兄姊妹，你今天我讲这些本于他，倚靠他，你就晓得今天在我们很多的生活侍奉里面，我们不够认识神所要的神救恩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得胜的秘诀啊。 第三个讲到归于他，既然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被创造被制作的，所有的荣耀本来就归给他，所以在这里我讲到所有生活的目的侍奉的动机应该全然是为着他。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神只是喜欢我们嘴巴讲这个话啊，嘴巴讲说主啊，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弟兄姊妹，那个不能够叫主真的心得到满足，因为一方面我们不见得是真实的，常常是口是心非啊，八哥学讲话就是了哈。啊，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那是真正能够荣耀归给你的，必须是本于他，借着他，然后荣耀才可以归给他。不是从神来的，不是出于神的，不是依靠圣灵，不是依靠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把荣耀归给他？我们顶多只是嘴巴说说唱唱就是了啊！但是神所要得到的荣耀是真是从他来，透过我们而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而这个荣耀能够归给他啊。这个叫做道成肉身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所有的生活侍奉的动机的确是应该要为着他，好叫我们的荣耀能够归给他啊。那希伯来书13章20节到21节，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啊，这叫做本于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本于他，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个叫做借着他，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他，靠着他， by him, through him, 我能够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然后愿荣耀归给他， to him, 啊，那个直到永永远远。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他又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看见了哈，基督已经叫主得了荣耀，他不仅仅在地上就跟父同享创世以前的荣耀，他更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啊！今天道成肉身不光在耶稣基督个人的身上，今天也在团体的基督，在教会的里面啊，要成为神荣耀的发表啊，让那个看见我们就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居然在肉身中显现啊，居然在你们这一般人身上显现。所以我第一天开始的那句话就是，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这般人就是跟世人不一样啊，别人看到他们就像尊贵的王子一样，因为有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他们能够在外面能够活出王的尊贵来啊，这叫教会啊，这叫教会，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所以我们在世上，显在这幕后的世代，显在我们的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那我们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对所有服侍主的人啊，不光是对全时间的传道人、牧师啊，对所有主的工人、服侍主的人、主的仆人。我们都要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神。第一件事情提到要在乎主的喜悦。今天不是要急着解决方法，去找解决的方法。我再说，人碰到问题都去找方法，但是神却在找人。找到对的人，神就亲自借着这个人，他介入，他施恩，他工作，他祝福。人找方法，神找人，这是不变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就要在乎讨神的喜悦。加拉太书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伤主的心，我们都愿意得主的心，对不对？我相信我们都愿意的。但是哪里晓得，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在乎人，我们会怕人，以至于有很多话不敢说啊，为着神，为着神家不敢说。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对以弗所的长老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 还有为着你们的益处好处，我没有一样事情不说。那弟兄姊妹，这是因为他爱主，他也爱主的教会，不仅仅愿意讨神喜悦，他也希望他所服侍的教会能够讨神喜悦啊。所以在这里，当他看见彼得跟巴拉巴居然水火装甲啊，因为保罗跟巴拉不是彼得跟巴拉巴那一天啊，在安提阿的时候啊，这个雅各耶路撒冷的人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坐在吃饭啊，站在餐桌上吃得好好的，可以来往。等到雅各那里的人一来的时候啊，彼得巴拉巴都水火装甲离开他们，不跟外邦人吃饭，表示跟外邦人有分别。保罗一看就受不了，你们是教会的领袖，怎么样当头做这种虚假的事情，水火装甲，他就当面指责他们的不是。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做这件事保罗需要属灵，彼得跟巴拉巴也需要属灵啊，让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了一个属灵的结局啊，勇敢的起来纠正啊，该被纠正的人能够那么谦卑真实的接受他们的纠正，他们并没有成为冲突，成为对立啊。所以这个彼得写书信的时候还特别要神的儿女们要很谨慎的去读保罗所写的信。弟兄姊妹，这是属灵讨神的喜悦啊。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出来，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小心哈。这个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他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慰。今天在神家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人惧怕人。我在一个地方，当我听到说那个教会里面很有钱的商人那样子的讲话，我其实里面就很痛苦。他说我一个人包了两个传道人，我养他们啊，我听了我就很生气，什么神的仆人是你来养的，而且你用这种口气讲的时候，你就会逼着他们听你的话，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哪里可以在神家这么放肆，而且神的仆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的丢脸。要勇敢的，要单纯的，要全心的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主，将来要在主的台前跟他交账啊。所以神的仆人就是要立了心志，我要全心全意的讨主的喜乐啊，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哈。第二个，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要有永存的价值。在这里我列了四节圣经啊，马太福音十五章，如果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啊。弟兄姊妹，在我们所侍奉的事情上，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被误会，被人孤立啊，或者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很不舒服很痛苦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先在主的面前很谦卑很认真的求圣灵光照我，到底我是不是真的错了，到底我是不是有任何的地方我需要被主纠正啊，我需要被主光照，被主改变，我需要悔改的。这是永远第一件事情，先求神显明到底我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地方错了。当我们的里面如果有马上改，如果没有，我们一方面向神坦然无惧，心里面其实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那第二方面，我们就为着甚至能够为着对方为他祷告了，甚至为着他还一直继续在说这些话，这些伤害的话，我们会为他担心因为很多的时候过了头了，神自己会介入啊，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希望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伴攻击我们的弟兄姊妹落到被神亲自出来来管教那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第二个，哥尼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讲到，我们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和谐在那里建造。他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的工程不会显露的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 留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 我决定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希望那天当神用火来验收我这一生工程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看着火在这里烧我这一生的工程。我决定相信没有一个人希望火烧完的时候啥都没留下来。所以我们宁可向主祷告，如果那一天会被你烧的东西今天就来烧，如果那一天会被你拔出来会被你拆毁的，主啊你今天就拔，你今天就拆。如果那一天被震动以后就会被挪去的，不能长存的，主你今天就来震动它。真的弟兄姊妹，做这样子的祷告不容易，需要很真心，需要很诚恳的求神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再一次我不当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最后腓立比书第二章，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所以在这里提醒了我们几个有可能被拔出来，有可能被火烧光，有可能被震动而被挪去，有可能我们是白费功夫，空跑徒劳。所以阿摩斯劝我们要预备好迎接你的神。以赛亚也劝我们说，我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在这条路上等候主的回来。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基督里得到那么荣耀，那么丰富，那么荣耀的盼望，那么喜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被主提醒因为主真的是爱我们，提醒我们侍奉很重要的原则一切的事情上要本于神，要依靠神，然后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都是为了他的荣耀而被创造，而被造作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有很多的事吸引我们那我们值不值得为着今生和快要过去的事，我们来牺牲神所要给我们的？我们来唱圣徒诗歌333首，它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
人生终究说来，
师妹们
喜乐愿意年日展开不改，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
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在这个快速往下堕落的时代里面，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最深的祷告。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一位。我们所有的缺乏，缺乏能力，缺乏圣洁，缺乏忍耐，缺乏恩典，我们所有的缺乏他都为我们预备。在基督里，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还是请几位弟兄姊妹简短的带领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让耶稣来光照我们，让神来光照我们。神所要的荣耀是本于他， 借着他能够真正的归给他。
主，是的，我们每一次想到你，我们便不由得说，你实在是我们一切最亲。
阿门。
你实在是我们的一切最爱。
阿门。
早晨，你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余生真是让一切都本于你，依靠你，也归于你。
阿门。
若是那一日我们见你面的，不能赖活的。主啊，你今天就来校正我们，
阿们，
不要来放我们经过，
阿们，
今天就用烈火来焚烧我们，只能用你那深深的火来炼净我们，用你那深深的爱来融化我们，也用你深深的灵来充满我们，更是用你深深的使命带领我们一路的往前。主，我们谢谢你。
阿们。阿们。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主啊，一面我们为着过去，凭着自己所做所行，我们向你披麻蒙灰的认罪，一面我们却又感谢你，还把时间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还有机会来接受你的光照，接受你的改变，接受你的提升。主啊，一面我们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读这些警戒的话语，另外一面我们又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爱，你不需要我们空手的去见你，你不需要我们那天是那样子羞羞愧愧的去见你。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继续的不住的来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你在乎的是我们的源头，不管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我们怎么活怎么侍奉，主，你在乎的是我们里面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好让我们里面也这样子的来在乎，好让我们在凡事上靠着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能够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虽然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的旨意永远不改变，你的应许永远不改变，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今天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法则也永远不改变。主啊，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遵照着你的心意，看见万有万事万物都是本于你，依靠你，而至终荣耀要来归给你。主啊，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